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猫头鹰喜剧出品的音频节目《不开玩笑》。想要加入听友群，可以关注公众号猫头鹰喜剧，回复听友群，小助手会把你拉进群聊。欢迎大家来到不开玩笑，我是主播史岩。今天呢，请到了一位真的是我非常喜欢的，也是非常德高望重的，一位前辈啊。然后我们这样，我们先掌声欢迎黄西老师。
非常感谢大家假装认识我哈。
然后我们，因为我怕我跟黄西老师聊呢，这个有点尬，你知道吗？因为我们确实也不熟。
刚才史岩老师也说他是尬笑的声音最大，是吧？
对对对对对，
我是这个鼓掌的声音特别大。
哦，
如果我们俩现在在观众席里的话，这场录制可能更加精彩，
是吧？好，那这样一会儿那个我们其他两位主播上台的时候，我们就展示一下我们的这个功力，好不好？为了不显得尴尬，我们先请出我们其他两位主播，让我们掌声欢迎舒恒和阿成。
这期播客挺精彩，
好像养了个猴是可以的吧？
可以了。
黄西老师今天真的是，
付航也来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的现场。
舒恒和阿成也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我是舒恒，他是阿成。
好，大家好，我是阿成。
我们今天其实把黄西老师请来真的很不容易，对。然后我们也。借着这个机会吧，我们必须得表达一下我们的 respect， 对，毕竟是这个在天之灵嘛。哎，
好像活过来了。
不开玩笑的说，就是我们几个真的都是看了黄西老师的一些东西，所以才这个步入了这个脱口秀这个行业，对吧？所以黄西老师也是这个罪魁祸首。
对。
哎呦我天，我感觉压力很大。
阿成是看的是那个白宫的那一场。
对对对，我就是看那个黄西老师白宫那一段，因为就是我之前节目也提过，我最早对脱口秀一点概念都没有。我看第一个脱口秀，首先是那个国外的，就是看那个 Justin Bieber 那个吐槽大会。
哦，
因为那时候就是太火了嘛，就直接到 B 站就火了，我就看了，看了之后对这个模式稍微有一点点模糊的概念。
嗯，
然后就看到了黄西老师在白宫那一段，就发现有中国人讲那个还能讲那么好。
对，
我觉得这个太酷，而且。关键对于中国人来说也很重要，什么？就这个东西显得你很高级，很有逼格，你知道吗？
哦，
就是他能登大雅之堂。
哦，这个发现就很危险，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接。
就是
你大概，
我就如果没有那么一段的话，可能在国内这两年脱口秀都搞不起来。
对，你说没有白宫那一段吧，我今天都到不了这儿，真的。
那你白宫也没有白去？
没白去，没白去。
毕竟就是我觉得我们也都憋着骂这个美国的总统，哪怕是副总统。
对对对，
这不正了吗？这不正了吗？
后来转正了。我转正
关系好了，沈岩老师。不能以这个也是不能。
不是，舒恒是看的那个，
我是看那个雷曼秀那段。
对对对，
他说就是说我们小时候学校要修路，然后我们带沙子和石头过去玩命的干了一个礼拜。长大后听说一个词儿叫童工，什么，然后，我们当时生活就是那个样子，我当时的生活就是那个样子的。
哦，
啊，你是70后吗？
不是，这是，
你怎么会？你怎么会？
哎呦，您是慧眼
啊？对，怎么会做这种生活？
就是我们会某一个暑假，然后会有一天通知返校，但其实就是给学校的操场除草。
哦，
这个样子。
但我觉得吧，那个还算说得过去。我其实最神那段经历是我好像高一的，高一初中的语文老师，他负责劳动课，劳动课干什么呢？让我们去他家，秋天的时候吧，挖坑。挖完坑以后吧，把萝卜埋进去，这样冬天的时候可以吃。这是我们劳动课。 然后吧，我们那个把坑挖特别好，然后呢填土也填得很好，他这一冬天都没有找到。第二天春天又叫我们去挖。哎呦我的
您这挖呀挖呀挖
呀，
我们在东北的黑土地上。对，今天黄鑫老师来，其实我特别的开心，因为你知道，就是我在这个行业，就是您来我们这个节目之前，我一直是处于那种比较长辈的，就是他们，你知道这什么 OG 什么，我天，就是德高望重，都把我说老了，你看，还好您来了，我
觉得他们眼里差不多，都很遥远，就是，
对，我今天就是脱口秀界的一个小学生啊，然后我说一下，我除了看过那个，其实我也都看过白宫那段，莱特曼的那段我也都看过，但是我跟王老师还有一个渊源，就是我看过他当年2011年，我记得印象很深，他去这个复旦大学，就是上海 top two 的这个上海第二好的大学啊，
不是考进去的啊，不是。
对，一会儿我们再讲讲吉林大学和脱口秀圈的渊源。对，他当年去这个2011年的时候，我印象很深，他去复旦大学做了一个分享会讲座，然后就讲，哎，脱口秀这个东西是怎么怎么样的。然后我当时还在新东方当老师，你知道吗？我当时心想，哎，这我也能干，所以我才开始做的脱口秀啊。
哇，原来是因为我讲的不好才做脱口秀是吧？
对，我心想这吉林大学都能干，
对，他能干，我也能干。
这故事里面最让人惊讶的是你会去复旦，
怎么了吧？我试探一下敌情
啊。对了，沈岩老师是交大的是吧？
对对对，哦，
确实不熟。啊，
对对对，
你仔细看他那个微信头像，那是交大的井盖。
哦，那哦，我还真是哈，
是是是，
没太注意吧？那光记得是个圆的啊，我以为是那种发誓要减肥的头像的，圆的，
还好还好。对，如果您多听听我们台，你就知道，很多人说我以为是个地漏，
地漏。
对，我记得黄鑫老师大概就是那会儿回的国是吧？一一年左右，
其实是2013年正式回国，
哦，正式回国，
对，2012年开始就是。讲实话吧，我之前跟几位聊过，就是最开始讲中文脱口秀的是在深圳的一些人，而且深圳那些人呢，哦，是有个叫外卖喜剧
啊，哦，对，外卖，
外卖喜剧创始人吧，是在纽约的一个华裔啊，哦，然后我是2005年的时候见过他，他当时组织一些那个亚洲人想做一个亚洲人的巡演，哦，结果是一败涂地，真的他。当时有那黑人巡演很成功啊，那个中东人巡演很成功，然后东亚人巡演没人看，后来他就很难受啊，他就觉得哎不行，我得回香港去发展去啊啊，然后他说你应该回大陆发展，我说哎呦你这开玩笑，我这大陆也没有脱口秀啊，
对
啊，结果他真很早就去香港，然后在香港和深圳同时办了这个外卖脱口秀，那是非常早的了，
是，
对，可能2006-2007年左右就
有，对，那个就相当于是大家可以认为是那个豆瓣的前身，就相当于是，对，
对，
就最早其实就是外卖，
哦，对对，
然后因为这个脱口秀圈大家都知道就不团结嘛，嗯，啊，然后就这样分野分野的之类的，
这个豆瓣大家也不一定清楚，
对，
大家以为是那个豆瓣呢，大家是为电影那个
豆
瓣
评分的，是吧，
有一个叫豆瓣脱口秀，对，
对
对，
然后是我到了2011年以后吧，我就回国不做那个，哦，那高校演讲什么的。
对对对，
我那时候才一点一点意识到，哎，好像是这个，在大陆大家对脱口秀接受程度还挺好的。哦，我就从那开始就一点一点讲的开始多起来了。
是是，嗯，明白。然后那个黄鑫老师之前是在吉林大学
对，
读的这个本科。
是，
他跟那个大家有所不知，就是我们脱口秀另外一位 OG，嗯，就是周奇墨，
嗯，
对，是校友。
对，啊，当年是周奇墨他亲口给我讲的，他是看了我的第一本书《黄瓜的黄，西瓜的西》，
哦，
对，但是吧就是在书店里看完了没买。
哎，
我到现在都耿耿于怀。
哎，黄鑫老师，那我也认个错好不好，嗯，我是买了没看，
买了。
您觉得哪个更冒犯一点？
那你给周奇墨。
哎，我很好奇，就是出一本书啊，就是买了不看，还看了不买，您觉得哪个更
啊？就先买再说。
哦，是，那还是我干的漂亮。
对，我就劝大家一定要把书买了，因为这本书收入的一部分会给到一家正在挣扎的夫妻店啊，
啊，
当当网啊。
好好好，
我还以为是什么
计划呢？
为什么？
这李国庆老师，不好意思，
这个笑话埋的啊。
对，我也是觉得，我说你看不看，你先买了再说。我当时也是，我特别的 respect 就是黄西老师，所以那本书我看都没看我就买了
啊。对对，
我就觉得写的一定特别好，所以我看不看。
啊，对，但是
那个是您出的第一本，
第一本，那个、
第一本
那个吧，那本书的主人公呢是一个这个高富帅啊，这个对
对，就是是一本自传，
对对对，在这本书这个主人公呢是一个闷骚理工男啊，一看就是不是自传啊。这个
我们先给大家说一下，就黄西老师最近那个又出了一本书叫《脱口秀避难所》啊，
太好了。
对，然后
不开玩笑啊，脱口秀不能避难所，不开玩笑。
是是是是是，
我前两天就在没有收到这期播客的那个录制通知之前买了这本书。
哦
是吗？
对对对，
哇哦，是当当买的吗？
谢谢
。京东吧。
哦，京东。
那个夫妻也挺挣扎的。
你给我闭嘴。你还想不想让我在这个圈里边混了？所有的平台都被你们得罪够了，我告诉你们。
哎，我们这个台就是不怕啊，不怕得罪。
哎呦我天哪，
反正也糊嘛。
对，哎，你那本书在哪儿卖的？现在还在这幸灾乐祸啊！所有平台都得罪遍了。哎呦，我也有书。
我那本书现在已经不在宣传期了，也是当当，也是当当，
也是当当，
欢迎大家去当当，当当那个有那个我的签名
哦。
您在当当那个有您的签名吗？你看，还是我比较敬业、啊。
你这什么？你就当当公司一进门就有你签名是吗？
不是不是，就是我的那个，我签了好几千本的、那个，
好几千本
哦，
就
是我就。对，手速比较快。
哦，是，我说你怎么就左手拿麦呢？现在的，我还以为是什么其他原因呢。
对，然后对，没关系，就是那这样吧，我们一会儿也给大家争取一个福利，就是今天至少现场以及我们评论区，到时候，让黄西老师留几个签名本，到时候抽一抽，好不好？
没问题。好、啊，谢谢谢谢啊。
上链接。嗯家人们，19.9要不要？
今天没有那么功利、大家还是想聊一聊这个喜剧啊，脱口秀的、
哎。你们是不是都做过直播？是怎么回事？
都是
都看
的
啊，都看过是吧？
都看过，都
找条后路了
啊。哎，黄岩老师回国其实主要还是在北京。
其实吧，我跟上海这渊源很长。我在、当时你记得这个史岩老师当时也在一家俱乐部叫做孝道文化。
哎，对，孝道，对。
那个是上海的第一家。
是。
对，当时上海只有一家。然后我那时候得回国上那个撒贝宁主持的那个节目叫开讲了。
哦。
然后我得找个地方练的，那时候没地方练的，
是
不就跑到那个
孝道
文化。哎呦，练完了以后就第二天早上特别高兴啊，吃了点这个寿司。然后他们就开
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开了个，
感觉去的是深圳那家外卖，
从深圳一路点过来。但我没有想到，就那一吃完寿司以后就闹肚子，哎呦！然后整个那一期节目吧，我就在那儿硬挺啊。然后撒贝宁都很奇怪，他说：“哎，黄西，你怎么讲这么一会儿就下来了？”然后吧，我为什么提那事儿呢？就接下来吧，他当时就说：“哎，你是个。”讲脱口秀的，能不能给大家来一段？还当时把我紧张够呛，我就把在孝道文化练的东西吧，就再讲了一遍。对啊，所以那个孝道文化对我还是挺有帮助的，因为当时我是在美国也做自己中文专场，但最开始吧，那边俱乐部老板都不想让我做，因为他们以前在俱乐部里边没有见过亚洲人面孔，全都是白人黑人，他觉得亚洲人很不看脱口秀。然后后来我是。告诉我是没事儿，就这一场吧，所有收入都你拿，我们看看到底有没有人来。对，都到后来发现也有人来了， 但是之前吧，就大家不知道这个娱乐形式的。
哦，明白。所以您之前就回国之前，您在美国讲了大概有几年？
啊，其实也时间不长，也一年不到吧，就。
真的
啊，对对，就只那因为很少有地方讲，只能是我自己办一场演出，没有机会讲。
哦哦，嗯，就是我看那种，就比如说您说在街上就是吆喝人来看的，那也都是真事儿
啊。对，那是真事儿，但是那是英文俱乐部。
哦，
对，英文俱乐部吧，如果你是新人，你必须得自带两名观众才能上台。不，哎，我不看，这是真的，我是在大街上拉过客，我当时真的。一进来就哎，大哥进来玩，
大爷来玩啊，就是那种感觉是吗？
对，大姐进来乐呵乐呵，哎有，啊，不，对，我拉进去的还的确还都是女孩，我发现女孩吧，有的时候有同情心啊。
哦，
对，
哦，
但另外一些也有人呢，就觉得我在那儿好像是诈骗一样，就因为我是这样，我得把他们拉进去之后吧，他们还得说是来看我的，
哦，
这样才能算到我头上，
哦，
对，有些那个白人一听我也不认识你，我凭什么来看你是吧？
明白明白。
有些人觉得这个不靠谱，但有些人就行，看你就看你吧，就进去了就。
哦，
嗯，
那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国内的环境已经好很多了。
现在国内还是有的。
还有你不知道吧，
我觉得开放麦需要交钱才能上，
哎，你这两位是不是偷偷拉客去了？背着老板
接客呢，因为在2022年还是没有，但是2023年他就
前几年是黄金老客人有所不知，前几年其实还好，就我们各个主办方，
嗯，
包括我在我的前东家那个，对，就黄金老师可能也遭受过一些挫折的那个，对。像文化的那个，就是他呢，那个就是开放麦。当年我记得确实人也不多，但是我们不至于说让演员拉人来，
嗯，
我们就是自己在比如说小程序或者其他的一些宣传渠道上去卖嘛，然后就是来多少算多少，但是演员反正来他就管自己讲，对，
嗯，
就当时基本上那样。然后到了今年，好像是有一些俱乐部是演员必须得自带一些，是吧？
对，要么你带钱，要么带人。
对，就是现在有些俱乐部，因为后来今年开始这个开放麦这个机会特别的紧俏，
嗯，
很多俱乐部都不办开放麦了，啊，因为也不能收钱，
对对，挣不到钱，对
对，嗯，
然后我不知道怎么样，就是我至少在北京，就是我感觉2022年新人就特别少，几乎看不到就新起来的，
哎，
就讲的比较出色的，几乎没看到。我不知道上海怎么样。
上海
差不多，差不多，
也差不
多，还不如北京呢。
对，
确实是开放麦少了很多。
嗯，因为如果北京有人的话，他们肯定到上海了，已经是吧？
没有，其实我们都去杭州了。
对，我现在去杭州了。哎呦，
杭州现在是这个中国脱口秀的这个耶路撒冷。
不算，不算，不算。而且严格来说，我在很多演员里面，他们觉得我算北京演员，因为我在北京待过2年，然后才来上海。
哦，你在北京是哪个俱乐部啊？
当时一开始是在硬核。
哦，
对，后来包括很多俱乐部也去，都去。
啊，对，
他就是吃百家饭长大的。
嗯，
对
对。
啊，我说一下后来那个奇观吧，就今年有些俱乐部是属于这个演员，如果要来这儿讲开放麦，你要掏10块钱，二十块钱，
或者发小红书，
对
啊，
你要么你给他交20块钱，
我觉得这个价格还算合理。
黄金老师说，如果我办的话，收50。
是这样，就我后来发现美国那地方是5分钟$5，
也是交钱是吗？
啊，对，也是交钱
啊，5分钟就是上开放麦的人
啊，对对。
哦，
就是尤其是洛杉矶、纽约这就竞争激烈的地方。
哇塞，
对，我还去过一次，就是，对啊，
您交了吗？
对，我就已经把钱都掏出来了，结果是那个黑人小伙子看见我说：“哎，你不用交钱。”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你是个传奇。啊”啊，不是，
不是，
不，但是我也当时也很感慨，如果你说。你是个传奇，你才不用交钱。我觉得这俱乐部也太牛了。
哦，
其实他美国人就是这样，他说话比较直接一些。
对对对，
就虎。
哎，但是我觉得黄星老师有一点我特别的就是尊敬，就是他去各地演出都会去 白嫖不是都会去那个照顾各地的开放班，对吧？就都会去上开放班。嗯，
不，我是这样，我就觉得这个脱口秀这个文化就这个样，就是你必须得经常上台讲，要不然你就不能管自己叫脱口秀演员，
对对对，
你顶多管自己叫退役演员。啊，真的，你就跟那个运动员一样，你也不去健身房健身拉练的话，那你只能算是一个退役运动员，你不能算一个运动员了，是吧？
啊，我觉得他点了好多人啊。
我
向往啊，前同事基本
哦，对对，我就很佩服这些人，天天在家蹲着，在家蹲着吧，然后就觉得就爹还是个脱口秀演员，我说你这算什么？这我就啊，真的
这种话呀，
你脱口。
我是不敢说
啊，对，你管自己叫脱口秀演员，哪怕有两个观众，你也得去讲去，这叫脱口秀演员，
是，
对，
是，
对，
嗯，因为
会了以后也可以再说的，
可以复出，可以复出。
因为我跟黄旭老师这样的，我跟他的微信聊天记录特别干净，
嗯，
黄旭老师从来不联系我，除非他想练段子。他说：“沈老师，你们上海的开放麦还开吗？”我说：“开，北京开放麦还开吗？”开。然后他就说那我来那个讲一段，对，嗯，然后最牛逼的是我去北京演专场，黄旭老师非要给我开场。
我
都不好意思了，我说
他没让我，他
不是我。我说您愿意来那就来吧。不是，黄旭老师就是他其实是非常愿意，就是用任何机会来练自己的这个内容啊，所以那次就是即便是我的专场他也去了，那次我印象很深
啊，
哦，您真去了，哎，您忘了
啊？我是去过，但是不是啊，那个是你专场是吧？对，我没没
他根本不在乎，
他以为就是开放麦。他还想今天史岩瘾这么大呢，练60分钟。真是个好运动员呐，啊！
好好好，刘仁成，你就这么聊。那次我印象特别深刻，就黄旭老师跟我说，嗯，说他想来那个讲一段，然后我说今天是我专场，但是他依然瘾很大，他说我就想来，我说那没问题，我说那只能委屈您给我开场，但是黄旭老师依然就是帮我开了场。对，就是我也很敬佩他。对
啊，不，
作为前辈给我开场，这很不容易。
不，后来那个专场效果怎么样了？对
哦，您没听是吧？
对，
还不错，
还不错，肯定对。对，我看现在这两位新人都能讲专场了吗？还是
哦，都有
都有专场了，
对，
不错，
演了还挺多
哦。
哎，我很好奇一点，就比如说。一般的比如说在美国这种专场大家都是会请一些这个年轻的演员给自己开场，还是说
哦，对，一般都是更年轻或自己好朋友，也这样也有
好朋友，
都主要是好朋友，
哦，
你但我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是黄阿丽和那个
啊，对对对，
叫什么
阿丽旺，
阿丽旺，嗯，还有另外一个
欧阳万成，钱信一，
钱信那个另外一个叫哥们特别好，
王胜，
王胜啊，对，
王胜，
姓 Wang，
对，
他是，哎，我告诉你，这俩人吧，我是2004年、2005年，是我们在波士顿给中国城做义演的时候，就他俩
义演，
对，他那边中国城那个其实很穷，就是房租都租不起，然后就我们就义演，每年能给捐点钱，这样的话就是在餐馆打工那些人吧，可以付得起房租。啊，
哦，
对，每年都有，真的。
你看看人家，你们现在挑什么演出？真的。
哦，然后那当时你知道吗？这他俩给我开场的，然后，
哦，
但是吧，那他俩开场之后，很快黄阿丽先上了大下巴的秀。
哦，
对，很快的上去之后吧，一点反响都没有，非常奇怪，真的。所以吧，很多人都以为我比黄阿丽开始要早好多年，其实不是那么回事，
哦，
他俩开始都比我早。
哦，明白了。
但是他俩上电视也比我早。
哦，
那就火不起来。一直是到了2016年、2017年，黄阿丽就是那个怀孕了之后做的那个专场才火起来。所以这个脱口秀这东西吧，哦，这条路到底怎么走，谁都没法给任何人建议，真是。
哦，
嗯，
反正你先走着，然后就看情况。
对，是这样。那不像你当年不有个什么生物工程学位哈，大概就知道怎么走是吧？
我当年有了生物工程学位的时候，嗯，我就意识到自己找不到工作了
啊，
所以我就先去了新东方。 当了几年的老师
啊。对啊，哦，是吗？哎呦，我这生物工程这么难找工作啊！我真不知道，真的，我一直以为生物工程比我们生物化学要好找工作。
那确实是，就是生物工程就是比生物化学还稍微好一 点
。对啊，最起码你可以修路啊，是吧？那工程嘛，
好。然后那个黄健老师，您当年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些年轻演员其实没有经历过，但是您当年其实在一些非常特别的场都演出过，比如说像那个拉斯维加斯那种赌场啊什么之类的。
哦，对，赌场也演过。
对，
哎呀，赌场演吧就特别难受，因为大家赢钱的时候吧都没有想去听脱口秀的。真的。赢钱的时候吧就一个劲儿在那想赢，等输了钱以后吧当了人脸去听脱口秀，心神不宁在那听，我爱听，再回头看那个赌场声音都特别大，那个经常的硬币叮咣响，然后吧他们听一听再去开始那就赌瘾就有点犯的感觉，所以吧就哎呀确实很难讲那边。
那也得去讲，是谁联系的你当时？
就不同的人联系，我经常跟大家讲我是头五年一分钱没挣到。后来是第一次演出我都记得，那不知道我都忘了在哪儿，一个老板说你给我来讲15分钟我给你50美金。
哎，
我当时一算就是每小时200美金。我很兴奋的那时候，我一看老子中产阶级，然后开车开了3个小时。到了那儿以后吧，讲完之后老板还给我讲，哎，你讲的今天还不错啊，但是不好意思我没钱给你，我欠你个人情。对，就这样。对，是
天
哪，这是真事儿，就是
一小时4个人情。
好。
然后是后来就基本上是都是很怎么讲的，很野的一些那些做法，就是
野路子的一些
野路子的演出，就经常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在波士顿的那些老板吧，如果他们在一个中餐馆办个演出，他肯定能想到我。我都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一到了中餐馆演出吧，那些打工他经常问，哎，你是学脱口秀专业的吗？他们都不太明白，哎呀我天，反正是。
所以当时也没什么经纪人，就是您直接跟他们对。
对，我当时那个手机号码都放在我的网站上。对，然后我上了莱特曼秀也是手机号码还在网站上。就所以是那个我能够做白宫演出也是。那个。
所以您上了莱特曼秀之后依然还是过着这种。
不是。我做
只是播
我做完白宫演出以后还在上班呢。对，我去白宫演出是请了2天假。对，真是那。然后我现在还记得当时有个叫 Wolf Blitzer， 是美国 CBS Evening News，就是他们晚间新闻收视率最高一个节目。他看我演出以后就马上给我找到我，他说，哎，那个你明天能去那华盛不能去纽约我们总部那儿，我是有个晚间节目你能不能去，我说不行，明天得上班。哎，我当时真傻呀，我在这跟老板说好2天假肯定是2天。哎呀。
对，然后黄健老师，那个其实我们这些很多都是比较年轻的演员嘛，
对，
然后比如你在美国其实也经历过很多比较困难的，或者比如说这个行业都比较困难的时刻。
在美国在哪个国家都有这时刻。我跟待会儿讲个事儿哈，就是2021年年底的时候。
2021年。
你不记得了吧，就是你的那个。
我的前当家
啊，对啊，对，那个教培被打压，新东方奄奄一息。你记不记得
那是我的。
前辈，
这么聊是吧？
哎呀，对，
你好，
是，就脱口秀之前那个，对，
前前东家，对，
对，前前东家。然后我还去看了一下俞敏洪老师，当时他面容憔悴，就看感觉苍老了好多。
您是去哪儿看的他？
我就去新东方看的。然后你知道他见了我第一句话是什么？
什么？
他说：“黄西啊，你们那个脱口秀也可能明天就没了啊。”
哎，于老师，
这老小子
确实是可以。
当时我很不服气啊，我说你这话怎么讲呢？这是，他说对，我们两个这行业有可能都没有了。 后来我发现他完全错了，是吧？新东方今天还在啊。
人家转型了，人家
啊，对对对，刚刚搞了个三十年大庆，不是？
哦，是是，
啊、
对
对
对,
对，
不是那个董宇辉什么之类，对
啊、哦嗯，哎呀，你现在后悔了吧？
后悔了，
后悔了，后悔了，
我属于激流，
激流啊，对对对，
永不知道在哪儿。
就我这本书也是，我想我是其实2017年开始写的。那时候脱口秀还不火，
啊
对啊，
2017年就开始写这个、
啊，对啊，
脱口秀避难所。
当时是这样，脱口秀一点都不火、啊，就到什么地步？我们去那个北京四合院讲过，
嗯，
到四合院讲完了以后吧，我记得我还问呢，哎，有什么问题没有？然后有个大妈举手，她说：“哎，你说我孙子该不该出国？”哎，就到那个地步，所以我当时觉得，哎，我是做是真的吗？能在电视上讲讲脱口秀，
是是是是，
然后再做线下演出。我就下一步吧，就那个综艺我也做过，就那个、
嗯、
你说爱奇艺有个职业脱口秀大赛，
嗯，
然后我就觉得怎么做一样就不行一样，我后来呢一想、
哦，
干脆吧，我再写一个剧，我当时本来想写一个剧了的，2017年的时候，结果呢，这个剧吧，一直到脱口秀大火之后呢，还是没拍出来，所以当时果麦就找到我，哎，那你就写本书吧，就所以把这本书写了，等书写完以后吧，脱口秀。
哦，原来不是大环境问题，是您的问题。
对对，就是主要是我没本事啊，这个剧一直也没拍出来，就是。但我们东北有一句话说得好，叫做“庄稼不长年年种”啊。对今年做不成，明年接着来，是吧？剧没拍成，改小说，是吧？对，
好乐观，我这就是这才是真正的乐观主义，这才是真正的英雄主义。
哎呦，
对对对对，阿成和舒恒，你们经历过什么特别艰难的演出吗？
在黄旭老师完之后就没什么特别艰难的了，
还是可以说一说。
因为其实像国内脱口秀一直都相对正规吧，现在看起来，
对，
从我们接触开始，我跟孙舒恒大概都是半年开始有上演，差不多半年。
我天哪！
半年，你是半年吗？
我
你是半年吗？
我三年开始有商演，
你滚了你！
真的吗？
哦，
这有频繁的商演。
不、哦，这种事最好别提。
我说刚看
的。
如果是在美国的话，基本上是3-5年比较正常。
哎呦，真正商演的话吧，在美国基本上是8-10年有第一个5分钟。
哦、
是因为你得反复的打磨。我就觉得我非常认同史岩老师一句话，就是。就脱口秀的门槛就是找到自己的声音啊，我是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Funny voice， 对，
这基本都得有个5-6年时间，
是，
对，所以就是，我就在美国，基本上有人说，哎，我已经做了5年半脱口秀，哎，我都讲实话，我都懒得跟他聊天，就因为他不一定将来会干什么的。
哦，
是，
我讲6年3个专场，
啊，6年3个专场，哎呦我天，你看这速度，掌声鼓励一下，我天哪，
没有，哎呀。
那就是凑不要脸，
中国速度，
我就是开个玩笑而已了。
那个青岛速度啊，
我这个不开玩笑，我到现在没太搞明白，也是我也确实这一点上，我承认我是水土不服，我就觉得，
啊、
就是我这专场速度是真的很快啊，
是
基本半年一年就一个专场，就是、
因为很卷，因为俱乐部会推着你出新的，
嗯、
因为他比如说我们去演一个专场，
嗯，
我们演过最多演2次吧，第3次就是说他如果你不演新的话，他就不接了。
对对对，
也是因为有这些原因，那、
哦、
他就觉得你的观众就那些、
哦，
他们要听到你的新东西。如果你讲老东西的话，老观众不会来，也没有新人来。
哦，
其实也是这个市场逼着我们在弄。
这个市场可能观众太好了哈，总有回头客，真是。
对对对，真有。
我之前一直有个观察，就是我说，当然这个我不是针对谁啊，我是说我们整个这个行业，就国内脱口秀这个行业，我觉得我们在经历一个就是脱口秀的大炼钢铁。啊，就是质量吧，确实不太行，但是量至少上去了，就是各种专场。嗯，
但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必要的一步。
对，
真的吗？
真的、
哦，
这个中国脱口秀在2020年到2022年吧，
对，
这段就跟美国的上个世纪80年代特别像。
哦，
就对，因为那个大家，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知道 Louis C.K. 的？
对，
嗯、
对他当年是就80年代时候，
嗯，
自己买了一辆摩托车。就在纽约那个纽约那曼哈顿特别小，
就相当于我们的小牛
啊、对，对，然后就
电动车
就从一个俱乐部跑到另一个俱乐部，他觉得自己挣的钱已经特别多了，他就 只要有你有十分钟段子，你挣的钱可能比、比跟他们律师都多到。
对对对对对，
挣好多，他特别兴奋。啊，他有一次为了赶场吧，就骑摩托车拐弯拐急了，摔了一跤，住院。哎呀，等从医院出院之后吧，俱乐部就没了。就是那么突然，就是80年代一到90年代以后，就断崖式下降，俱乐部的数量也少，大家也不去剧场看脱口秀了。就是都，他总得有这么一个阶段，但是。最后到了2010、2011年以后又有一次爆发的时候、都是那些能够挺得过90年代低谷的这帮人慢慢又起来了，就他们确实实力非常强、而且这帮人呢他还真不是图为了钱，大家都想挣钱，但那时候是没钱可挣的情况下他们还是在那做，就这些人都是你看Louis C.K. Bill Burr都是那个时代出来的人，
听见了吗？得挺20年，
那我还能挺一挺。
对，哎呦天！
哦，所以当年也是有一段低谷期，就相当于
是对低谷期，我
北美的脱口秀、
对你说，当年那个 Louis C.K. 和什么 Bill Burr， 总讲脱口秀的俱乐部，我是可能比他们晚个10年左右吧，对。我去那儿讲的时候吧，当时有一个酒吧招待服务员，他说那服务员跟我讲，他那80年的时候也有那10分钟段子。
哦，
他更神，就在波士顿那个城市，楼都不用出，楼吧、
楼
大概有5-6层嘛，他就楼上楼下就这么来回讲，
就是
哦，国内现在也这样
对，
亚洲大厦，
是啊是啊。
现在杭州也是
对对，我听对，
是
就楼上楼下这么来回讲嘛，他就挣了好多钱，但是呢，他吧有一些这个业余爱好就比较费钱，然后就一分钱没有存下来。等我到了2000几年去他那讲脱口秀的时候吧，他说我的段子都已经老了，也没法用，然后所以他一直在那餐酒吧里边打工，就
明白了，
是他就没有再继续往下弄。
孙叔，听到了吗？有没有感觉像有点像你的某些人的遭遇，赚了很多钱，但是很一分钱存不下来。
这怎么了？
有些很花钱的爱好
就花。对
哎，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有啥花钱的爱好？
可太多了，我每年都会有一个花钱的爱好，我就是
哦，是吗？你最花钱的爱好是什么呢？
吃槟榔。
对，然后
吃槟榔那么贵吗？
烧那个吉他。
烧吉他
不是烧啊，是
啊，这
那
也有点贵，
那有点赚。
哎呦我天！
最近天冷了，多烧了几把了，应该。
哦，就是
这取暖是吧？
21世纪的焚琴煮鹤，就烧吉他。
是看得出来，就差不多这种。
玩吉他，
我是一个
玩音乐，
对我是一个就是兜里有钱我就觉得别扭的人，反正就是那
个。哎呦我天哪！
哇塞！
哎呦。
因为其实我跟他我们俩讲单口时间差不多，现在行业内的感觉就是地位差不多，就是我们赚的钱差不多。
你们行业内有什么地位？
我都没敢说这话。
你是不是
我感冒了？说错了，
是一句话都没说。
感冒了，我说是定位差不多。然后
真能圆。
哎呦，定位
不愧是你。
阿成是哪儿人呢？
我江西人。
江西人哦，
南方人
是有口音，是有口音。
不，这个我没想到江西人也喜欢玩这谐音梗，是吧？
对，就我们俩其实整个收入都差不多，我们俩盘算过，但是我的存款会比较多很多，就是因为我不花，就是他就花。他有时候他跟我聊天，说你最近存多少钱，我跟他说一下，说啊，你凭什么存这么多钱？他会很愤怒，他说你凭什么存钱？他说我本来也应该有这么多钱。
不，我听着很愤怒。你凭什么？那这所以吧，我给很多人问我，就给年轻人建议是啥？我第一个建议就存钱，真的。我一点都不开玩笑。这个脱口秀这东西吧，确实是这个马拉松，它不是短跑。
是，
就你永远不知道，就什么时候就你那个生涯就突然有个挫折，然后
对对对，
你会那个沉寂好多年，然后你肯定有机会。回来，但是呢你还得准备着点，你别到时候就是搞得就连写段子时间都没有的话，那就更惨了。
我说现在国内其实也像黄庆老师说的一样，就是说一栋楼不用出，很多地方有的俱乐部
是
他那层楼都不用出，所以他一个俱乐部开两个剧场，就两个人门槛，一天演个5-6场，就是一天都在那儿，然后就在一个后台待着， 确实也是那种井喷的时期了，到了。
是是是，
这很奇怪哈，我一直我总感觉就那种环境下是最容易写出好段子的，因为你练的速度快啊。因为纽约就那样，我记得我有一次去纽约的时候是5:30飞机落地，吃个晚饭，8点到凌晨1点，就连演5场，就是，而且每场都是那15分钟，
是
对那个效果特别好，你基本上很快就把你那个段子给磨出来了。
是是是，
但是呢也很怪，就真正脱口秀火的时候吧，就有一些那个段子质量反倒是没有那么高，就是他经不住时间考验，有些事儿。
因为现在国内的有情况就是他们创作力跟不上，
对，
就是他们如果演出太多，他们就去不了开放班了。
哦，对对，
而且他们没有时间去想了，然后就是其实据我所观察吧，就是国内现在如果演出太多的演员都写不了段子，
是，
就他没时间
写，没时间
写，真的没时间写，
没时间思考，
就是有个大概的度在那，就不能超过那个度，超过度就是真的写不出来。
哦。我们应该有个黄金分割哈，在这边，
对，
多少是这个免费的演出，多少是这个专场，对，
他得经历那个，比如说穷也好，或者说那种没钱的演出也好，因为我们当年我记得印象很深，就是当年脱口秀演出没有那么多的时候，你像2012年、2013年的时候，那大家真的就是去个开放麦，那真的是正经练段子，
嗯，对对，
确实也没钱赚啊。
其实一开始也是，我一开始去开放麦，我是从常州去南京讲的，我坐高铁去讲的。
哦，
就是因为那时候常州没有嘛，所以说我也是当时没想着挣钱。
哦，
黄西老师有那种，比如说这个演出根本不挣钱，但是你驱车从一个其他地方去一个地方演出。
哎，我总干那事儿，以前真的，哎呦，那不知道干多少次了。我曾经因为最开始确实那个，哎呦，
机会很少，
太少了，因为在美国光脱口秀演员好几万号。
这么多，
哎呦我天！对，就是开始确实是找不到上台机会，我开始偶尔拿我老婆练一下，不是呢，给我老婆讲段，我老婆在，哎，这不能出去讲去，还不让我出去讲的，那个后来是怎么回事？我记得，有的就比较好一点俱乐部吧，当时是一个劲儿打电话，没人接，然后就继续打，好不容易他。接了一次电话吧，他给我吼了一嗓子，哎，过一小时再打，光就给挂了。哎，我就老老实实等一小时，又给他打电话，他一接电话，我说我黄西，他啊，你他妈什么东西啊？你是块表吗？
什么？
他嫌我太准时了，哎呦我的妈！
哦，黄西老师这个翻译有种上世纪1980年代那种。
对对对，
你是个什么东西？你是块表吗
？OK， 哦，
对，他就原话就是 ，Are you fucking watch？ 那个啊，对，然后就是那个哥们儿也是，他反正吧，但是他是个极端的个例，反正也特别霸道。
嗯，
他结果吧很让人开心，就是
啊哈。
后来他是被黑手党追着打跑了。哎呦，
哦，这么个开心！
哎呀，对呀，
我以为他给了你演出机会。
对对，
我这想的还是太肤浅
啊。对对，他好像是欠了别人什么钱吧？可能估计是对。
明白明白。然后那个黄西老师，比如说在其实在国外演出，那个生态还挺险恶的。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国内演员已经算挺享福的了。
嗯，
哎，我其实特别想聊一个点是，其实我们现在中国的脱口秀的演员水平，收入水平，基层的这个收入水平，是比美国的那个基层收入水平还高一点。
哎呦，高多了，
真的吗？
对，
我们现在比如阿成，大概一场演出。300-500块钱，
你还能有商演，就是很多人就没有商演，
像阿成中演了5年的，很多人都没有商演，
对，很多人演了5年的还在那儿交5块钱上去讲5分钟，
哦，
然后他们的收入怎么来？我认识我也是长知识了，我后来认识一个哥们儿，我一般不太愿意问隐私的事儿，
是，
后来吧，就我有好也好就好奇这样，我就问他，哎，你平时做什么工作？他说我就做 thrifting。Thrifting 这个就是什么东西呢？就从你记得大家有些商店就是自己不穿的衣服就捐献给穷人，然后他们就在那个把那批衣服买过来，然后在网上再卖，专门干这个来挣钱，然后再去讲脱口秀，就都反正都很难。
哦，
对，
这个在上海也有叫古着，然后
叫 Vintage，VCD
挺挣钱的，反正。
那你得忽悠，对对。所以很不容易。还有什么送餐的，就是这个送外卖的，
哦、
哎呀，就各种各样
的。哦，这我们国内也有，
送外卖的很多，
南瓜呀，
特色。
哦，对对，
因为对口嘛，都有一辆电动车。
对对对对。
之前有辆黄色的电动车，然后就想万一有点什么事直接去送外卖。
是，其实国外那个生态环境确实底层确实比较艰苦，包括演员在内也是。你去好莱坞一看，你去那个很多餐馆一看，那个服务员一个都长得特别漂亮，小伙也帅，又高又壮，那女孩也是金发碧眼的，
嗯，
全是那些人，一看都是为去想当演员
哦，
就一边打工一边上表演课
哦，
然后吧。马上也比如说有个去试镜的机会，哎，你给我 cover 一下，就是然后我再去试镜，都是这种生活。
哦，明白了，嗯，明白了。那比如说像刘仁成这种在国外其实没什么机会，
怎么呢？而且我其实像我跟孙顺，我们那一批就是大概是半年大半年才开始上商演，
对，
那都是之前了，现在会更快。嗯，
对对对，
三
个月
更快了。
对，这两年的演员很多，一个月两个月就上商演。
是，是不还是演出比演员多呀？现在。
对对对，
因为
主要是演出排太多。
就是去年嘛，市场就是那个太需要演员了，对对，那俱乐部，而且有时候演员会挑选俱乐部嘛，比如说你可能你觉得那个俱乐部会太新，你就不去了，然后他们只能去找更差的演员，然后他们就会让那些更新的演员就上台去演出，这也导致了那些演员可能太早就上商演之后，他们就对于自己的段子水平就是。他那个基调就定低了，
对，
他就定低了，
就偏化，
是，
他的标准就越来越差。所以说而且现在新人为什么感觉中就感觉质量不好？我觉得也因为上太快了。
而且我觉得国外没有像脱口秀大会的这种节目啊。
啊，有啊
啊，有吗？
脱口秀大会它其实是有点，因为国外有个叫 Last Comic Standing， 那是很早就有了，
啊、
那个。零几年吧，就他们做过三季啊、但是呢，
是
他那种选秀节目完全是综艺，就是他那里边出来的人吧，没有一个真正火起来的，都，是这样，他，因为他那个脱口秀吧，在美国他历史比较长
啊，
最起码也得有六七十年历史、所以大家比较看重的还是你个人的作品和专场，
对对对，
你那个选秀节目吧，大家当综艺看个热闹就过去了，但你是。当年谁拿了冠军什么根本没人记得，
没人记得。
对，但现在大家知道什么 Louis C.K. Chappelle， 没有一个上综艺的，对，都是没有一个上脱口秀综艺的。
哦，明白。
对，顶多是自己主持个节目啊，或者是上些深夜秀什么的。
明白，明白。所以
行业生态不一样，就中国，综艺实在是太火了，就是所有东西都往综艺上靠，
对对对，
就也是个好事儿，就是通过综艺这个载体把脱口秀，带出去了，就是
是是是，
现在就基本应该是，到下一个阶段了，看看下一步，现在好像整个综艺也没有以前那么火了，是吧？就
是，
嗯，对，
主要是脱口秀综艺也没有下一步了。
就脱口秀综艺吧，大家一直在做，只不过是没有做好，就是这真是你看看一直在做，但有很多综艺吧，你比如什么认真的嘎嘎面之类的，大家都不知道，真是
这是认真的哪壶不开提哪壶，
不是这样，这我们业内人都知道，但是
别生气梁老师，别生气梁老师，
那我一到外边一打就没人知道，就所以吧，所以其实光综艺这块还有很多可以做的东西。
哇，这个节目在咱们节目出镜率也很高。
哇，是吧是吧，
我在里面还当了编剧，就是我还参与了一下。
哎，不好意思，我是不是得罪了三个人今天？
啊，没有，没事，我也没少骂。
没有得罪任何人，对对对。哎，我脱口秀大会其实，我们还是聊一聊吧。我其实还挺好奇的，就是当时请您去的话是什么一个情况，我还挺好奇
啊。对这个吧，就是
因为毕竟是我前东家，对
啊，对对，这个。
但是您去的时候我已经离职了，所以跟我没关系
啊。对对，现在跟我也没关系。
我要是在的话，我也不会找您。
啊，反正是
我也不让您去受那个气
啊。对对，反正是这样，就是那个吧。我也理解，他是为了有时候吧，为了节目效果似的。但是有的时候吧，就前后大家讲的话也不太一样啊，怎么？反正
我很好奇是谁找的你、
啊？
是李诞吗？还是
啊、哦？哎，
我问一下。
是这样，就最开始呢是
好，不是李诞。
对对对对对。
哎呦，都您这个江湖地位都李诞都不去好的，
不
还也就是我当年不在我要是在的话可能就我得去请
对应该再做一个节目是吧，对我真的是
哦
是应该对能尝试的节目其实挺多的，真的我一直这么想的，真的
是对，所以当然就是导演组找你
都 好多事儿吧，都是看你坚不坚守，其实透视大会也是我挺佩服一点，就是你看他第一季第二季其实收视率没有那么高，真的，但是呢他你听我讲啊，我不说质量的事儿，就是因为
也不完全是演员的问题啊，
对
也不一定是这个导这什么那个导师啊，
对对对对，
或者是
这就是这样，
你像我的第一季就跟我也没什么关系，
对，不是这样，很多时候吧
你还接是吧
很多节目都是你得挺到第三季第四季以后，
是是是，
然后大家一点一点接受以后他们再回头看，
对，慢慢积累、这个、
啊，对
对，
那个情景喜剧也一样，
是是是，
很多情景喜剧都是到了第三季第四季啊，大家说哦这个好这个、东西好、
嗯，
然后他们再回过头再看，
对
那个第一季
的，你得坚持，
对，必须得坚持。就有好多综艺节目吧，都是没有坚持，做了一季以后觉得，哎呀，这个效果不太好，然后就不做了。我就
还是点到了 Gaga Man，
对，不，就不光那一个，好多啊，真的，我，包括我本人也做过一个，对，都是很多时候吧，你没往下挺的话，就是不行，所以就真
是
很多时候，对对。大家接受你都需要时间，就是
其实很多人做脱口秀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想一定要让别人看见。
哦，
我记得我至少我们那个年代，大家开始做的时候，当然黄金老师可能比我更早，完全没有想过这个东西能让别人看的，就是纯凭一腔热。您有别的想法啊？
不，这想法总变。就你比如今晚演出效果好，哎呦我天，我牛！我说第二天演出效果也不好，哎，算了，这那个情绪波动非常大。
但我觉得黄金老师，因为他当，比如说当年您在美国的时候，其实是看到过一些，比如说能往上走的这个通道。
其实我也没有亲眼看见过，真的，因为当时跟我一起来那些就是真正牛的人吧，都走了，就都去纽约了。
哦。
然后我在波士顿吧，都是那一批人，大家都做的不怎么样。我一看，我天哪，我也能做，反正。都是就啊，不光我有这心理，我当时我有一个朋友，他就干啥，他就没事吧，他就偷偷录其他演员的段子
啊。
我说你为什么录我讲的段子或录别人讲段子？他说我就是想在我讲砸了的时候吧，看看别人演的不好那个情景，让我自己舒服点。
说好你录过刘仁成吗？
手机里一堆呢。
哎呦我天！
哦，确实，我们也喜欢这样的。就我们一起出去演出，别人特别炸，从来不拍视频，别人一冷就录，哎，喜剧大师又冷场了。
而且是经常有一些场子比较冷吧，观众没几个，演员一堆。
哦，
有的时候你一看那个演员乐得前仰后合，观众不笑那种，肯定就是
那比杀了我还难受。
真是。就
最恐怖的是你听到演员的笑声了。
对啊对啊，
是你那个笑点抛出去没有笑声，然后过了可能差不多两秒之后演员开始哈哈大笑，就是
对，演员那是幸灾乐祸的，
就是他构成了第二个笑点，知道吗？就是
我其实本来还想问，我说比如说你像吉林大学这种会不会对你的这个幽默有一些影响，因为否则的话就很难出这种是吧脱口秀的卧龙凤雏
啊。对啊。这也很奇怪，我在吉林省待那么长时间从来没看过二人转。是、
哦、
我老家都什么评剧比较火，从来没看过二人转。
哦、okay、
对。发现也哎呀反正我对小品是感兴趣，大学的时候也编过一个。
嗯
然后吧就在班级里边演觉得挺牛的，然后去那个学校汇演又没什么反应，后来就不做了。就我就觉得不是那块料，反正
跟大家说一下，中国脱口秀版图就是有几所大学是你不能忽略的，
对，
也有几所高中是你不能忽略的。
我们就先说大学，
有几位母亲是不能再办，更早了。
我们先说大学，第一个就是我，那我必须得说，就是上海交大你不能忽略，对吧？毕竟除了我和庞博，对
哦
啊、哦，您也不知道， 然后还有一所是这个，
咱是复旦的，不开玩笑的。
复旦在这个版图里面确实是比较边缘啊。对，然后就是吉林大学，除了黄西老师和齐墨，
还有袅袅，
还有袅袅，
哦，还有袅
袅，袅袅也是吉林大学的。
哦，对不起，
其实严格来说远超你。
这么算是吧？好。好，
就我们吉林大学吧，也就出了一个中国脱口秀冠军和美国脱口秀冠军，就是。
而且，
哎，袅袅不是北大的吗？他是后来去了
北大读研。
哦，
对，就没有吉大，他去不了北大。
你说这件事上，北大沾了吉大的光了。而且你想看吉大这个名次，一个第一，一个第二，一个第一。对，交大那个名次，一个第一，一个。也算是第一啊，另外一个没有名次，
第零吧。你不能第漏是吧？非得这么聊是吧？
好，一个第一，一个第六。
哎呀，我的妈呀！感谢你为江西争光。
哎呦，我的天！一个地漏啊！
今晚的 callback 一等奖啊！哎，那个，对，那个中学呢？对呀、
啊，他就那么一说。
我以为你是不是没念高中是什么？
哎，黄岩老师，我很好奇，比如说美国的这个脱口秀演员，他们的这个学历背景是怎么样？
大部分不咋地，没事、
是吗？
对啊，你看 Louis C.K. 没念大学，
哦
，George Carlin 没念大学，
哦，
我也没念。终于找到了个合适的时间点说出来了。他也没念。
举的这几个例子都是老艺术家，五十年后见分晓那种。
其实国内也是，国内就是脱口秀学历是很极端的，就要么就很好的，比如交大、北大什么什么，要么就不念的也很多，相当于大部分。
是，
包括像我跟孙叔这种，我们高中没念完，不是最夸张的，有几个初中都没念完，真的。
哦，
你像那个 Joy， 他初中没念完，其实。
谁？
就是以前也是效果那个叫汉元昭，
哦，
他个人看上去很有学识的样子，其实他初中都没有念，但是他是因为一些别的原因了。
OK， 明白了。
而且我们
他什么样子？我现在好奇了，已经。
他好像他是
就是跟您差不
多。哦，明白。
也是戴个眼镜，斯文败类的这种。对。
而且其实。做这行业学历从来都没有困扰过我。
对、
这个你只要悟到了都可以。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还挺，就是对我来说一点事都没有，因为我是跟交大的一块演，交大的跟我一块演，然后
对，就是你跟北大的同台的时候，北大的就
我跟交大的，他跟初中生一块演。
我当年记得就是黄西老师在北京的那个脱口秀，因为也经常去看过麦吧，包括其实那会儿的，就是大概八九年前，就是氛围我觉得还挺好，主要大家也都不赚钱
啊。对啊，那时候吧，很多俱乐部就指着我给他们发微博
啊。对，
就是啊，就是我发个微博，有些观众能去看一下。
是，因为那会儿都蹭黄西老师热度。
对，
我记得印象很深，
那个年代是我比脱口秀还出名，就是，那时候确实我比脱口秀火。
是，因为大家不知道脱口秀这个。
我最开始的10个专场就在上海做的，2013年，我到现在记得。
哦。
从周二一直演到周日。
是。
哎呀，我那时候就放眼望去，全是大学生白领，就基本都是同样一个年龄段。
对。
等着我再往后演吧，就开始你也能看见老年人，也能看见小孩。就大家都开始知道这事儿，都开始来看了。
对，
就是这个变化是挺大的。
是，那会儿我记得印象很深，是当年很多演员的这个自我介绍，你像什么石老板、齐墨他们的自我介绍都是黄西老师的开场演员。 就给你开过场。
对，我记得这是石老板，我记得是重庆和成都。对，然后我记得我们俩在重庆演完之后，他说：“哎呀，黄西老师，我开始紧张了，为什么？因为你看。”重庆场这么热，咱们去成都如果没有重庆热的话，是不是心里有落差了？然后到了重庆以后吧，到了成都以后，那成都观众比重庆观众还热情。对，反正那个四川的观众是很非常棒。
是是是。
现在也有演员开始写孙树恒的开场演员。我说哥们儿，你是真没什么可以写的了。
对，这真的是个传承。一开始是什么黄西老师，就石老板他们，后来就石老板专场的开场嘉宾，
是吗？
对，到现在是什么刘仁成、孙楚文，这有什么好写的呢？这谁认识呢？
就是刘仁成自己都卖不出去票，
对，
何况他的开场演员。
我也是刷到，我说你干嘛写这个？我觉得有点丢人。
啊，不，这帮你宣传的那是。
对，当年黄西老师，我觉得真的还是起了很多带动作用，因为我们当年不像现在票还。啊，其实现在也没有那么好卖，但是有段时间还比较好卖。当年是票真的卖不出去，所以我们基本上都是求黄西老师转个微博，这个票可能能带一点。
然后出巡演也是，我每次基本就是带着不同的演员去，
是是是，
这样的话就新人有个机会，
对，
能在大场讲一下。
对，
那个还是在心理上感觉不一样，就在这种比较。亲密的场合里边讲跟在大舞台讲确实还是不太一样。
是。
哎，我这其实讲脱口秀也是最开始想找一个自己喜欢的爱好。
哦。
什么打桌球，我还那个学过射击，什么高尔夫，我这干所有事儿之后吧，干事儿就觉得没兴趣了。就这脱口秀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是一场讲砸了之后吧，我过两天还想去讲。
就是有瘾，
对，
就是
有
瘾。
你
有
这感觉以后，就觉得这可能是你应该做的事儿。
对，
也是从爱好过来。
因为其实我之前，我刚刚做脱口秀的时候，在去南京坐高铁去讲，我就跟我爸妈说，你说我就当你，你就当我有个爱好，我半个月、两个月、半个月去一回
啊、
一个月去两回。我第一次开放麦，特别特别冷。就这种准备了五分钟就讲了一分半，然后因为太冷了、冷到、
哎、我的妈呀，我最讨厌这样的开场演员。
开放麦，
我
知道。
对，我之前有那个我们都写好合同了，有个开场，这在美国啊，有个开场演员说给我讲十五分钟、一上场、观众就冷得要命、一点反应没有，
是
这哥们讲了一分半跑了。然后我就上台啊，硬着那确实特别冷啊，硬着头皮讲了45分钟，硬着一本合同就那么写的、我就按那个讲。底下呢还后来我就发现底下全是华人
啊、
然后吧讲完之后终于有华人过来问我，你会说粤语吗？没有一个人告诉我是底下观众是不讲英语的，没有一个人告诉我、就给我写一份合同，你就去讲就，哎呀，我天哪！啊，对，不好意思，班长，
没事，就是，当时我就是特别特别冷，然后，
对，
按理说，你说你第一次讲又特别特别冷，按理说你可能就没有信心什么的，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信心特别足，啊，还是回去就很开心的第二次还是来了，然后第二次效果就好了很多，我觉得就还是喜欢这个东西。
对，
我真的觉得，因为我现在很多时候我跟新人的这个交流，他们说我想说脱口秀，我说你别说了，
好，直接
我说你最好不要说。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点，因为如果我说这么一句话就能把他劝退了，说明他以后也留不住。
哦，
中国式家长。
不是，我的意思是
打压惯了。
没有，我的意思是他在今后的职业生涯里面会遇到无数次别人跟他说你别干了。
哦，对，
我觉得索性我就得让他第一次遭遇这种事儿，还不如留在我这儿。我说你就别干这个了，你不适合，你找个班上比什么都强。你干，
其实啊，
我这句话说晚了，
我鼻炎，或者有人骂我，我也不知道，反正
就是我仔细思考，因为其实国内真的，我发现中国人他们其实是比较内敛的，我应该从来没有人会直接跟我说这种话。
对，我觉得我就应该说，但是我的逻辑是这样的，如果一个人被我这句话直接就劝退了，那我觉得他以后也真的不适合干这行。
但是我之前劝退过一个新人演员，但是他现在还待在台上，他就是还讲得很烂，那这怎么办呢？
对，那我觉得至少他有了一个最基本的素质，就是他不怕这些东西，脸皮厚。
哦，对，我其实我以前也觉得，
我万万没有想到您接了这个话。
哦，对，说脸皮厚也是，我以前遇到个脱口秀演员，就讲的特别烂，但是一有演出他就去，这是在波士顿的时候
啊。
后来大家在背后吧，都给起个外号，管他叫 dog shit。 啊，这狗屎就是，你在哪儿都能看见他，还一不小心能踩到他那感觉。但是这么哥们儿吧，讲到第五年半的时候，他突然开窍了。哎，我就很神奇一件事儿，就他一直每次讲吧，大家都觉得哎，我都看不下去。
明白？
啊，就到突然就有开窍的时候。
我们就有这样的演员啊，
有
他讲了第七年了，我估计得有七八年了，反正啊，一直是这个样。
对，
但
我觉得
真的有时候就，
但也有开窍的，也有突然开窍。
但我觉得是这样的，你必须得允许人家就不开窍，就直到他开窍。对
啊，对对，
就他就这么讲，我们也得尊重
啊。对对，
这样的。
是，我就有时候听就特别难受，就感觉有人在拿粉笔在黑板上那个出那声音的感觉啊，但也硬那么挺着，这后来还真讲成了，还真是。
哦，明白。嗯，我
所以就是每个人在哪个阶段是什么样，这都很难说。但是我觉得最起码最开始给他一点打击可能也是好事儿，就是因为后来打击是无数次的。
是是是。
嗯，
我们这儿还征集了一些就是我们的听友给您的一些问题啊。有一个是说，有一位叫毛毛蝶的这个听友啊，当然这个也可能是化名，就是我们这种听友就是对自己的保护特别的重。
对，那个是我。
有一位听友的问题不在这上面，他说能把黄西老师的卡号账号密码发给我吗？他留的名字是我的名字。
说问黄西老师会不会有一种自己被单口喜剧的新人拍在沙滩上的这个感觉？
哦，
就是会不会有一些这种压力？
长江后浪，
哎，对对对，
是吧？
对
对
对，
哎，这肯定，
因为我觉得国内尤其是特别迅猛，因为新人的涌现特别快。
对对，而且那个脱口秀这一行吧，就让人膨胀的速度极快。我就记得以前我也有个俱乐部嘛，
哎，
然后，
哦，现在是没了吗？
对，就那个疫情之后就没再做了。
哦，
对，哎，我们当时那个俱乐部确实是赔钱做的时候，但
是，
啊，这长话短说，
谁不是呢？
那对，但我记得有个演员吧，好像有一次，哎，那就那么一次，演出效果不错，我夸了他一句。然后第二天吧，他就跟别人去谈判，先把我那俱乐部给卖了。
这您也写到这书里了吗？
对对对，啊，就这事儿，我就不明白他到底怎么想的，现在自己讲火了一次，这俱乐部就塌他了，感觉就很有意思。对，对，哎呀，反正，但我觉得吧，这个后浪这件事儿是吧？后浪这件事儿，对，过气是脱口秀演员的宿命。
我们还没聊到这儿，
对对对，对，这真是对。因为这个脱口秀是这样，你我到现在就记得，我以前听你比如说是那个有一些脱口秀演员段子，我觉得哎呀这段写太神了。
嗯，
但等过了十年二十年以后一听，我的天，这个段怎么这么老气，我就他就人的这个幽默感一直在变，就大家的话术也在变，所以吧你肯定得会有那一天就
明白，
就觉得过气，但是吧过气也不是坏事啊，说明对大部分人来讲，你说人家说你过气了，说明你已经火过，是吧？
哦，
哎，
明白了。
但我是个例外哈，没等火就过气了，对对对
对，所以过气了就是写书，
对对对。对对
不瞒您说，这本书呢，我还没有翻开过，原因是呢，上一本不开玩笑还没有看过。不开玩笑没有看完的原因是呢 Storm 老师的我把人生当喜剧还在我这放着。Storm 老师上一本是王子涵的，反正就是一
就是咱们过气的稍微慢一点，他们都来不及看，你知道，就过气就出书，过气就出书。
哎呦，我没想到你还是我们销量担当，这个
你是别太爱了，啥都买了。
我第一本手把手教你讲脱口秀，我才看了三分之一。
哎，我那我那本呢？
在排到2048年吧，差不多那种。
明白明白。
哎，但其实像史岩老师跟黄西老师，你们写书的选择也不同，因为史岩老师出的还是一本工具书，我解就是去
是
解构幽默什么的，但黄西老师写的是小说，这是为什么呢？
我先说一个我的观察哈，我为什么黄西老师写小说呢？因为你小说里啊，你能写点真事儿。
什么？你工具书不叫真东西？
不是，
哎呀，说出来感觉有点不妥，
你就憋着。我能，我教真的、哎这个，但是我没法写真。
阿成这句话是对我书最好的营销。工具书里边没真话，小说里边有。
不是，我就目的不一样，而且我觉得就是我下一本我也写一本虚构的，真的就是你写虚构的，你就能写点真事儿，因为可以用化名，你知道吗？就是你像黄杰老师这个书里面，大家回头可以看一看，就是乐道文化，脱口秀大赛，你听你就知道想说什么，对，然后写的全是真的，对你去看吧，一看一个不吱声，
对对。
真的，真的，就我觉得反而是你是吧，黄鑫老师？
啊，对对，
好好好
啊，真的，
就是对这本书最好的营销。
这个、
啊、
宋方金老师大家知道吧？就那个、嗯、
对，
说那编剧，他管这本小说叫行业泄密小说。
里边真的写了很多，因为我大家可能不那么熟哈，就是，但是因为我们对这个圈子可能比较熟，我一看里边。我就知道里面的某个角色可能是谁是原型，对，
嗯，对，有些角色可能有两三个原型凑在一起，
对，就是捏在一块儿，但你也大概知道是谁，
对对，
啊，什么哪个俱乐部，老板买了宝马啊，
对对
什么，哎呦，我们就知道。
再过两年写个书，有个小伙叫刘仁彤。
这严格来说不是化名。
哎呀，其实有可能这样更好啊，大家以为是个化名。
对对对对对。对，就刘仁彤和石汝江。
嗯。
那就真是。所以这里边还是写了很多很多真事儿。嗯。写书，哎，说到啥就过气啊，写书。
啊对啊对。不过气哪有那时间、
哎、
不。
哎，我真心想跟那个黄鑫老师聊一下这个话题，
嗯，
因为首先不说您吧，啊，我先说我自己，就对我、嗯、我是确实过气了，啊，
哎呀，这我，啊、哎、不，
你别，
他等的就是你们这句话呢，哎、
我就是虐粉，你知道，
开始关怀了。
哎，对，我也是我有时候做直播的时候，我开场就是这个，我是黄西，过气脱口秀演员，这过气，没啥，真的，这过气的人多了，对对
对，
过气说明时代在进步，是吧？
对对对。
但话说来，你说过气了，我们上去做专场什么的，大家都去无所谓，对对对。对，只不过过气，可能就是流量没有不像以前那么大了，
明白？
但是
所以比如说如果有人说这提这个事儿，其实你不会有什么反感或者。
对，我就是有点往心里去，其他的没啥。
单纯记仇但不影响自己。
对 对, 对 我表面上看可高兴，一点事儿没有。
拿小本本记一下。
对。
史岩说我过气。
对，在微博上弄个小号骂你。
哎，我说说过气这样，我真的觉得我现在过气到什么程度，就是我去有些局，我有些朋友他们特别好心、嗯、说，哎，沈老师，你跟我们现在在外面也没有包厢，然后大家一块吃饭，万一你被人认出来怎么办？我说咱们打个赌。吃完这顿饭之前我要被人认出来我付钱。
所以我
真的没有认识我。
出去吃饭我都戴口罩。对没人认出来挺尴尬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像我们反正至少我吧，我现在处在一种就是说，有些认识我的朋友总觉得我应该会被人认出来，但真没有。
其实是这样，就是我插一句啊，就是你再大的腕儿，你在街头上低头走路，没人会认出来你。
哦，
这大家放心，是的。你看那些什么街机的，什么都是有安排的，真的。对啊，对。我这一点也不夸张，真的。你这点你就放心，
okay,
对啊、
哦，
对，
就没人 care 你。
啊，对 对,
对，
你只要你低头走路，但是不会看到你的。
是
是
是
是,
是，
就。
对，那不是刘仁成前面安排40个保安、嗯、
啊？对，
他绝对就
啊是啊。我为什么讲这个呢？就是我记得我那个白宫记者年会刚讲完的时候，
嗯嗯、
我的经纪人那2400个观众，我出都出不去。那经纪人给我讲，他说你只要你低头走，你肯定没事儿。那低头一走，就真就啥事儿没有就出去了，就啊是就是这个样儿。对，就、哦、但你要是我也亲眼看见过，像什么 Kanye West 那个 rapper。 哎呀，我天哪！我跟他一起上那个谁 Allen 节目，我天哪！我基本就我和我的经纪人，我们俩去的。那哥们儿40多个那个随行人员，
嗯，
而且还个头都比他高，我都看不见他，我哗呼啦一走，这不那个他个头确实矮，对对。
这么聊是吧？
对对，
嗯，
那所以吧，就是大家就那不要相信什么，哎呀，哪明星一到哪儿什么山呼海啸，那都是有安排的。
明白明白，就是也得分人。
啊，对对对对，哎，不用分人，都一样。你说，反正吧，这哎呀，这，
哎，我还有一个特别想问的，因为我觉得，国内脱口秀还有一个非常可怕的点，就是大家年龄焦虑特别严重。
嗯，
因为你像你。你们大概也就是30还不到吧？
还没到呢，还没到呢，嗯，我们还青春期呢，
还早呢。这30对我们来说是个遥远的数字。
我们还有4年，我们俩97年的。
嗯
哦，你看，就是他们就觉得30岁已经是特别老了。
哦，对对，我今天刚跟他见面，他在跟我讲，哎呀，黄西老师，我初中高中时候把我紧张的够呛，我以为他在聊青春期话题呢，我天哪！结果是聊啥时候看过我的段子之类的。
对，因为你看啊，就比如说我们就当然我觉得我们也无所谓，对吧？我们报，自报一下，我差不多就是快40了。
啊。
你这什么反应？
对对对。
我85年的嘛，
不这个，
马上40了。对，
但是吧，
虚岁40。
不，年龄焦虑像他，我看过不到20岁的也有年龄焦虑的。
哦，是吧？
对，我是不是跟谁提过，就是。嗯，有一个剧组一个小女孩吧，不到20岁，跟我讲，哎呀，我现在焦虑的要命。我说为什么？她说我从小到大没有过过苦日子。
这是年龄焦虑
啊？对对对，她说我怎么再老点，这个那经济条件不好了该怎么办？我说你得早点锻炼是吧？你先交给我50万，对吧？真是我都，你说这年龄焦虑，我就觉得从20几岁就已经开始了，
嗯嗯，
那很正常的，
嗯
啊。哦，就你觉得很正常
啊？对啊，对，
你有年龄焦虑吗？
啊，对，我也是，我就记得一过25岁，我天，我都不想过生日那时候
啊，
哦，我就感觉生日对我来讲就是在一天之内我老了一年，
哦，
我一看那个蜡烛都在往下淌眼泪的感觉，我天，
但是
周围的人幸灾乐祸，在那祝你生日快乐，哎呦我天，
但是你。讲了单口之后，你会不会有一些缓解？就是这种属于那种比较老来俏的，就是反正老一点无所谓的
啊。对，就是，
对不起，老来俏也是时代的眼泪。对，会不会就是脱口秀演员或者说 stand up comedy 这种属于比较老的话，也还挺吃香的？
对，你还是能做，因为你现在洛杉矶好莱坞就是那么年龄焦虑的地方，你去一场演出，你总能看这个70多岁还在那讲的，也无所谓，大家。反正就美国那文化就那样，
甚至也没有很红，但是他也，
哎，对对，也没有很红，很逗，但是不红，就是特别逗不红的人吧太多了。我告诉你，就谁能红吧，有的时候确实是个几率的和那运气的事儿。真的，我亲眼见过，就是讲了30-40年，讲的每次都炸场。
对，
他也跟我讲，他说，我妈年纪挺大了，他说我就希望我能够在我妈去世之前能够。在电视上看到我讲脱口秀，
哦哦，
但一直到他妈去世也没有发生这事儿，就是所以吧，很多人确实是很有本事，但就是从来没有机会，但是呢，但是他自己活的吧，尽管没有说大火，但他自己觉得也挺高兴，
也挺自洽
啊，对，还有一个甚至是。他原来是一个地区的一个检察官，就是在波士顿地区一个检察官，就 DA， 就 District Attorney，
对。对，
然后他把工作辞了，也是做脱口秀，
嗯，
也做了30多年了，也没有火
啊，哦，但依然还做，
对，他依然还做，哦，还是挺开心的，就是，嗯，
我觉得我们这个行业就需要这种人，就是你要坚持做30年，但是依然不火，你还能坚持做下去，
对，
这个行业才能坚持
下去，是，而且还能养活自己，
哎，
对
对
对，
其实我现在年龄焦虑也挺重的，
你给我滚。
你说说看，你说说我听听。
就我很理解，就我
真的，其实我这个年纪，我觉得也挺容易焦虑，因为就迈到30那个坎了嘛。因为27了，现在27，
你迈的，
就是
我告诉你这个吧， 我有时候我自己有时候也挺迷茫的。我甚至还有一次问过一个跟你年龄差不多脱口秀演员，我说你这个现在讲脱口秀以后打算干什么怎么办，他说黄旭老师我们都看你呢。哎呦，把我搞得还挺有压力，有点、
哦、对，就刚刚一开始我跟沈阳老师讨论的时候，我就搜了一下黄旭老师年龄嘛，就是他是70年的，我也挺震惊的，因为70年比我妈要大3岁。
这就是教父是吧？
对，跟我父亲基本是差不多大的。
哎，
然后但我就觉得现在能讲也很好。我自己焦虑是觉得，因为你人不到30岁，尤其是像脱口秀这个行业，它也不算个正常的行业。
嗯哼，
就真的不是
啊！你是可得罪了3个人，
就你不会有很强的那种怎么说呢？就是社会人的感觉，就是尤其像我跟孙春，我们这种，因为我是20岁出头就开始讲脱口秀了，然后讲了5、6年了。说实话，没有什么特别这样长大成人的感觉。你到30岁，你再骗自己不是大人，就是有点太牵强了。
啊，还可以骗，没事。真的，
对，就感觉到30岁，如果你还说自己还不去面对很多东西，你就会有点牵强。现在你还能说啊，小孩啊什么的，因为像最早我刚入行的时候，我就是很小，就是所有人都说我小。
嗯，
当时说啊，说一说阿成说啊，97年他太小了，说什么太年轻了。现在其实没那么小了。
对，那时候是不可思议的小。
对，所有人都提出啊，你97年的这么早就出来讲了，那你以后怎么样？现在呢，就是你会发现97年已经不小了，有时候出现一个03年的，03年的
是，
怎么就开始出在社会上走动了呢？就你会还会很惊讶，你还是会有点焦虑的。
我发现你的焦虑主要是因为社会是吗？
啊，对对对。
你能解释一下这到底啥意思？我都没太听明白，就是
他焦虑，他没有那么年轻了。
对，我不是那个。
啊对啊，那你跟这社会有啥关系啊？
就是我不是那个最小的人了，就不是那个最年轻、
啊、
最有希望。
那你凭什么呢？
就原来的人设就没了是吧？就原来一直是最年轻的一个演员。
不是，就这最早以前的话，你可以给自己很多那种，我是最年轻的，我最有希望。
哎，没，我告诉你，我现在吧，你因为这个年轻这个记录吧，也不是好事儿，真的。你这个记录你永远不可能打破，是吧？你自己永远不可能打破自己那个记录，是吧？
是。
所以我的目标是成为中国最老的脱口秀演员。
哎，这个很合理，
这个很合理，
这个很合理。
每年都打破自己记录的。
我觉得有一种心态确实是这样，你就先做的久，你先活得比别人长。
哦，我其实我还有一个最焦虑的地方在于，我觉得我就这个年纪。再不出名的话就不能年少成名了，然后
这个我倒可以理解啊，真的，他说什么大器晚成吧，其实就是失败的比较早，没啥，就是大器晚成，就是之前没做成，就是
对，离这个门槛越来越远了，但也还好，也其实也没那么焦虑，就有时候会想到会有点焦虑，
对
啊，对，但我觉得焦虑吧也是正常，是吧？正常人都得有点焦虑，
是是是，
没有焦虑的话你可能也没动力，是吧？
对对，
没事。继续焦虑啊，干得好。
我其实还想问，就是比如说，如果其实因为我们现在国内，我感觉我们这个生态发展还挺畸形的，因为基本上就是你上升通道就那个公司嘛，你要上节目就得签约，然后一签就是10年约，对吧？如果大家不了解的话，可以看一下黄旭老师这本书里面都有写啊，虽然都是用的化名，但是那个事儿都是真事儿啊，就乐道文化非要跟他签10年约啊。
而且
我当年也都经历过。
而且我跟大家说，就是脱口秀衔接是不是感觉很残酷？据我所知，所有的娱乐圈相关的脱口秀的合约是最松的。
啊，已经算比较松
最松的，而且就是最不剥削、最不恐怖的了。
是。
但也不一定。
我觉得国内是、
也不一定。哎、因为你想，有很多演员签到一个公司里边，
是
那个约是10年，甚至更长。但是啊、他。给你发工资啊确实我因为我知道好多这个娱乐公司他确实
对
给你个最低保障，
对对对
对，
但脱口秀
就没有这个保底公司，
我不知道那个公司怎么样哈，这有很多公司没有的，对
哦啊，我们那公司
这更有点像 MCN 什么的那种，
对
对
对
对
MCN 的公司，
但比起 MCN 还是好很多。
我想知道比如国外的话其实很少有这种生态，是不是？
国外是制播分离，就是那个你如果是一个制作公司的话，你就不能是经纪公司，你必须得分开。
哦，
对，如果你是制作公司， 或者经纪公司的话，你就不能有院线，它全是分开的。
哦，就避免你就是
对
垄断，
是就很容易垄断的。我又是院线，又制作公司，我就制作了以后，
对对对，
用我的自己经纪公司，然后做了电影，
然后
又自己发行，那就完全垄断了，
钱都给你一个人赚了。
对，因为它这个体系是好莱坞大概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之前的体系，
嗯，
后来他们就给改革了，就给分开了。
哦。所以我们也应该分一分。
我觉得我就想提一件事儿，就是分开了以后也有好处。对，就是一个演员出事不会连累整个公司。
连累整个行业。
对对对对，我觉得其实也是。就是每一个大家都是一个人，就像一支队伍嘛，你先自己打拼嘛。就是真的到那个份儿上，然后再说其他的一些东西。对，这样会比较好一点。然后那个黄晓老师这本书里面，我觉得挺有意思，因为大家可能很多朋友对中国就国内脱口秀早期的一些发展历史不是特别了解。我觉得看看黄晓这本书，可以去补一补那个课，因为它里边我觉得很多都是当年北京的一些真事儿，包括一些地方，有一个著名的就是热力猫。啊，这我看那个地名，哎呦，时代眼泪，我差点哭了，真的。
对
对，
对
也是为我们做导的。
他那个其实我那个书里边吧，没有，因为跟情节关系不大吧，是其实讲的不多。他那个俱乐部最开始是一个老外的一个摇滚乐俱乐部，
是是。
然后我是零八年的时候还去过一次，那时候他们有英文的脱口秀，后来是中国人也开始在那儿一点也开始讲脱口秀，所以那个热力猫俱乐部确实历史是挺长的，跟那个北京的这个脱口秀文化是分不开的。
我们当年其实有一些，你像热力猫，然后琥珀，我记得，
好几个
酒馆，对，
琥珀，
还有那个老书虫，
老书虫，
对，其实都是非常那个什么的，然后就是被我们一一做到。
对
啊，
都倒了好几个呢。
对，但是我觉得当年氛围其实还挺好的，因为当年我记得你像不管哪个俱乐部的，然后或者不管谁，大家都还是非常愿意敢开放麦的。
对，爱敢开放麦，但是吧，开始大家也不明白，很多人还在舞台上讲网络段子那时候。
哦，对
啊，对，我记得这书里边也提过，那
是是是，
台上一讲网络段子吧，底下观众也听过的，还有虚的啊什么的，对，反正就是第一步都这样。
哎，现在还有很多人在商演上讲。一些吧，
对，反正还有什么抄段子的啊，这种事儿都有啊，
对，这没办法。
但是我这书里边的主人公吧，他也不是100%正面的形象，他为了生计，他可能也会跟一些名声不太好的演员一起演的，他这是没办法。
哦，
对，但是里边也确实讲过，有些演员呢，一上台就讲别人段子以后名声臭了，然后大家所有的俱乐部全抵制他，后来他实在没办法，把自己名字改了。对，这种事儿也有。对，
我刚想说您这本书是一个半自传体。
这种事时常发生。
我原来叫黄东。
这这名字太像福建人了。
对，就是大家可以去这本书里面其实写了很多，我其实看的时候我都有点回忆杀那种感觉，就是如果大家对当年就是早期的中国脱口秀生态想了解一下的话，我就看这本书还是挺有帮助，包括一些这个脱口秀大会的一些内幕。对，因为我们都不方便写，但是黄鑫老师他、
不好意思，我说的是脱口秀大赛啊，不是。
对，就是黄鑫老师写的是这个乐道文化组织的脱口秀大赛啊，
对
，不一样。对，我确实不方便写，但是对黄鑫老师真的，对，他也没签约。
对，
那感觉这本书能给营销号提供不少的素材，
哎、真的，我觉得可以。
可能能出个系列呢，
震惊就是原来，
哦，还是能猜的是谁是谁是谁？
对对对对，我觉得到时候就是对号入座这件事儿都可以那个啥。
现在营销号的口气越来又变了，现在营销号就是、大家注意看，
这个男人叫黄东。
我也经常，反正这本书吧，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我给脱口秀的一封情书，我就是，不是，就是我。这么多年我是确实这脱口秀确实我的挚爱。
想起来一个。
我不光是很喜欢演员，我是连观众我都觉得，哎呀，你能来我这看演出，
对、
也确实给我了一个及时的反馈，我都一直是很感谢。
想起来一个老笑话。
老一个老笑话。
来，
我之前读过您的书，今天看到了本人，觉得书写得更好。
就是你是当面出行，当着人的面讲人家的这个段子啊，这就属于对。嗯，我们最后一轮好不好 ？Last call， 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现在问，没有的话，我们就准备
closing time。
哦，叫多多，老师好，
哎，你好，
那个就是接触脱口秀以后嘛，然后发现就是有大部分的脱口秀演员可能都是有，比较不开心的事情，然后例如说就是有抑郁症这种，或者是重度的，然后才会来讲脱口秀，他们想把自己不开心的事情讲出来，观众听了可能有些事情挺高兴的，但其实我不知道，就是作为演员自己这些事情讲出来，他们自己高不高兴？然后，并且就是，如果段子又写不出，商演又接不到的情况下，会不会更难受？对，就是五月份事件过后嘛，就是演出机会更少了，他们没有地方去宣泄这些事情，他们会不会更难受？还有、就是
对，其实宣泄了以后，大家没反应更难受，还不是不宣泄的，对，
就是您可能是。很喜欢这个行业，就是非常喜欢嘛，就是把它当自己兴趣爱好一直在做。我不知道，就是他们受到挫折以后，那些演员能不能继续做下去，或者应该就是想做的话，该怎么做下去？
你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
对，
我也可以先，
我也挺好奇的。我如果这个感觉跟黄晓老师关系也没有特别大的感觉。
我以为他觉得我抑郁，可能就是这样。我刚回国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个大家是特别喜欢那个崔永元老师。哎呀，经常给我私信说是希望你能够用你的幽默治愈他的忧郁。哎呦我天哪！然后我跟他来往了半年之后，我发现他的忧郁已经治愈了我的幽默。对，我觉得你这个问题是问的确实也挺好，但我想说一点，就是如果你真是重度抑郁的话，你都出不了门，你没法写东西上台去讲。我想问一下在座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觉得自己过得很幸福的举下手呢？
有一个你别说。
有好几个，一样
幸福不丢人，幸福不丢人。
你看看，就对啊，这四五个是真正觉得自己幸福的。
对，
其实我觉得人生的基线就是 baseline， 其实就是有一点抑郁啊、失望、那个自卑。他这个是人生的大部分人基线，就这个样。
对，
你看有些明星哈、啊，那个光彩夺目那个劲儿，但是这私底下都是这感觉。大家为什么需要娱乐？需要找的意义都是想从这种这个基线里面往上拔一下就是了。所以我有这些东西很正常。我再想说一件事儿，就是不讲脱口秀的人很多也有抑郁症。
对，
重度抑郁的，真的这，所以吧，但是为什么大家都觉得搞笑的人容易抑郁呢？因为他反差比较大。
对，
大家觉得哎，你搞笑怎么抑郁？所以就。看起来很矛盾，
是
对，那你有些人平时看很严肃的人，私下也很抑郁。
是，
对，
我
因为刚刚都是问黄青老师，我一开始没回答嘛。其实我首先我就是大众这是误解，咱们这行并没有那么多抑郁的人。
对，
据我观察，
对，
这行有最多爱抱怨的人而已。
是。
是这行的人很爱抱怨，那么你真说抑郁吗？他们没有那么抑郁。
对，
而且据我观察，就是我行业内有这朋友圈里面所有脱口秀演员，只要赚到了钱的都不是很难过，就是。对，就你真正赚到钱又很抑郁的也有，但是很少，就是一个正常的比例。
对，
并没有是一个喜剧人高于什么什么，完全没有。
对对，
所以大家也不用给大家这种滤镜什么的。
而且我比较讨厌一种说法，就是哎，脱口秀你必须得有负面情绪做铺垫。
是，
我觉得这个完全是，
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大的误导。
哦，对，这非常误导，而是有一些培训机构。为了这个推销自己产品，
我从来没有写过这句话
啊！真的，因为有很多演员还来找我，他说：“哎呀，我这没有负面情绪怎么办？”
是
我 不是真事儿，就是说我没有负面情绪，我还能成脱口秀演员吗？我说这个，你高兴了讲你高兴的事儿是吧？你傻乎乎的就是高兴，那也很逗是吧？就没有必要说非得逼着自己抑郁啊，就是那个有负面情绪后再写呢。
嗯，
但是你可以有一个办法，倒是你可以把自己负面情绪放大去。但是所有的人都有负面情绪，
对，
所以你就把你自负面的东西放大了以后吧，把它搞得好玩一点，这也是个办法。就是
我那个就是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我那本书，叫《不开玩笑》啊。
对，
我那边写的，我说它其实最大的一个是叫反常态度，它不是负面情绪，它不一定非得是负面。
对对是，
对，它不一定非得，你可以是正面的。但是你是反常的，那也可以写段子。
对，
对，
你得有一个反转就行。
对，然后我也一直觉得，我说。很多人觉得说是不是做喜剧的人他更容易那个什么，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幸存者偏差或者怎么样，就是其实就是只是说我们把它外显，就好像阿成说的，就是爱抱怨，就我们愿意把这个东西在舞台上抱怨出来，但是其实我也不能说做喜剧人就没有这个抑郁或者是不开心的人，这个比例我觉得和正常人
的
区别没有太大，只是我们更外显。
对,、
对，
其实我们爱抱怨这个事是很明显而易见，因为大部分人的单口就是在抱怨。
对, 对，
就在抱怨这个抱怨那个，
是，
然后比正常的反应大一些而已。
对, 对，他有的是不是微博上全是那种抱怨各种各样的事情，他不一定就是真的有一个有负面情绪的人，他当开放麦呢，他就是在微博上你知道吗？他就是可能把微博朋友圈当开放麦。
对，我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很多人不知道我们发朋友圈发微博的逻辑是证明自己先想到的。
对，
这是用来盖时间戳的，我就这样子的，就证明是我先想的，
哦，
我先说出来，
okay,
你们以后不准用这种东西。
天哪！
为了以后如果有争执，我会证明是我先发的，就这样。
但反正我觉得他提，这叫什么名字？不好意思，
多多
是吧？多多提这个想法吧，也是，就好多人都有。我记得我刚开始讲脱口秀的时候，我已经30多岁了。然后我当时中国一起出去留学的同学都说我不务正业，说你现在开始都太晚了。你看这美国这脱口秀演员挣扎好几十年，终于做成了，结果有些人还抑郁自杀。我说，所以我开始的晚嘛，熬不到那一天，反正对，哎，反正有这想法人确实挺多的。
OK, 还有
问的挺好的。
好。
哎，那我问一个问题吧。
好，
因为你黄秀老师，
你怎么才问呢？
留到最后吧。就是你前面提到过，是你说像 Louis C.K. 像 Dave Chappelle, 他们现在肯定看来是最好的演员。他们在20年前是最好的演员吗？
不是。那个 Dave Chappelle 是因为他为什么他14岁的时候他妈就带他去演出去？而且那个你说美国的俱乐部里边，80%段子都黄段子。他一个14岁小孩儿，他妈还得在场，所以是挺尴尬一件事儿。但是我很佩服他妈呀，能带孩子去那种场合，所以他是火的很早了。但路易斯
佩服还是羡慕？
两样都有。但路易斯 K 呢，就是他是属于大器晚成
啊，
他也是到了一直讲，从18岁开始讲脱口秀，讲到40多岁，他觉得在脱口秀行业里边能干的事全都做了
啊，
做专场，给别人写东西，自己写一部电影，然后找人来拍，这所有事都干以后吧，还是不火，
还离婚
啊？对啊，好了，那时候可能不让离婚，然后他就有点实在没办法了，他就找到那个 George Carlin, 就乔治卡伦。因为乔治卡伦那时候年纪也挺大，他就问我该怎么办。乔治卡伦就跟他讲，他说你这样吧，你就说实话，你也不管别管逗不逗了，你就说实话。然后他就开始在舞台上讲自己最龌龊的一些想法，他都给讲出来。所以他有一个专场叫 Shameless,
对，
专门就讲这些东西。当然了，这也是他自己一个神话的。他其实有些段子也是讲了20多年。你比如就是那个有一个段子就讲，现在科技已经很发达了，但没人高兴。你仔细想想也是，科技这么发达，我们其实见的东西都是在古代人来看来讲都奇迹。
是。
但现在我们再看以后还是觉得没啥，就还是不开心。光这个段子他从上世纪80年代一直讲到本世纪。
那我们就没有压力。
对，他真是，你说但是他是越讲越好，他一点一点就给加强了。所以吧，就是。但是 Chappelle 呢，他是另外一个路子，他一高兴一年出3个专场。
对对，
他是就有点那个劲儿，反正是每个人路子都不一样，就是。
我其实有一个好奇的问题，就是将来比如说，我不知道黄云老师有没有想过，如果你不干脱口秀，就是退役了，
嗯，
因为我也在给自己留后路嘛，就如果咱们不干脱口秀，你觉得能干啥？
哎呀，
就是做培训还是
？Good luck
我
你还能干啥呀？
对，
生物工程专业，交大毕业，能干啥去呀？
只能写书了，只能写书了，
写书。哎呦，这
还是说国外其实大多数演员都是就是干到老。
对对，
甚至干到死，
对，很多干到老，然后你再存点钱吧。但我觉得沈岩老师肯定没事儿，这个，因为我觉得你又能讲脱口秀，而且这个还懂运营，这真是你这有两条腿走路也挺好的，真的不开玩笑，
是是是是。我们
懂
行业
这个字儿有待商榷了。
啊，至少
应该是特别。
哎呦我天，真会说话。
然后那个对于这种新人，黄鑫老师有什么建议吗？或者是
除了攒钱之外是吧？
对对对，就是在艺术这方面。
对，这方面我就劝大家吧，就是多写多练，这是肯定的，这最基本的。然后你再往前走一步，尝试写一些剧本啊。那个这些东西有备无患，就是我自己吃过这亏。我是记得2007年的时候吧，就那 CBS 他们有人对我感兴趣了，说你来我们纽约总部
啊，
我都高高兴兴去了。当时我小孩才一两岁吧，就带着孩子去了，老婆还在公园里边玩，我就上纽约，那是十几层一个高楼里边。结果这个人吧见了我以后就给我个剧本，你给我读读看。我当时剧本我都没有见过，我傻了吧唧，连那个剧本上那个就那个一幕之前就每一幕有那介绍，我连那介绍都在那念，所以就是稍微有点准备也好，就是
明白，
知道怎么表演呢，知道怎么写作，
就给自己找找后路
啊。对对，这都很有用，因为你不一定哪条路能活起来。
是
你像那个 Jimmy O Yang。他是什么？他就靠演戏火的，他不是靠脱口秀火的。
对，他是在硅谷里面。
那对
对
对
对对对。
所以你真的不知道自己哪条路能走成了。
对，也有可能是写小说就火了。
嗯，啊对，写小说也可以。
谢谢
对，
我试试。
啊、对，
我们山东人就会写小说。
哦，真是哈，
一个屋子都装不下。
哦，对啊。哎呦我天、啊。
你这梗大家都没法，对，他说的是大兵。
哎，这梗我还没听明白。就大兵怎么了呢？
不是那个大兵。不是那个说相声的大兵。
不是那。哦、
这个问题我们犯过一次错误了。
我们以前的嘉宾犯过一次错误、
哦、
我不能眼睁睁看您再犯。
是另外一个。
他的 title 非常多、
哦
就像我一样。
哦，
交大毕业生，是不开玩笑出国，哎，对对对对对对，
黄金地漏，
黄金地漏，哎呀，
那个我们掌声再送给黄鑫老师好不好？
哎，不，送给大家，送给大家，
因为我们确实不得怎么不说，就是我们确实也是受了黄鑫老师的感召，所以才踏上这行，对，所以
我也不是故意的，真的。
对，所以我们这行发展不好都是他的责任。
对对对。
然后那个也希望大家可以支持黄鑫老师的这本新书好不好，就脱口秀避难所。我觉得这个书名起得非常好，对。
对。
就封面设计的也不错。
哎、我不知道为什么哈，很多人说我这本书封面设计的像盗版书。
哦。你还真别说，
我们一定那、一定得把这个封面放在我们的那个 show note 里面。对
对
对，得让大家好好看看。确实，我觉得这特别好，防盗版。
对对呀、啊，
敌我你还能怎么盗
啊？对，你还能怎么盗？不可能比这更差了。哎，
您不觉得吗？
我这个人吧，没啥审美。
哦、
对对啊，您说我这个长相人有审美的话，
是是是是是，
能跟自己过得去吗？是吧？
对，但是呢，我觉得里面内容写的非常有意思。就如果大家，尤其是我觉得哈，就是虽然这是一个虚构的这个作品啊，你就当真事儿看。
对，有的时候确实这个他们说叫什么来着？
哎，我想问一下，就是真事率大概有个60%差不多。
我觉得70%以上，就是。真的就是根据大大小小的事儿，有可能不是发生在
同一个
人，对、啊，但是都是，
哦，
你就当八卦看，
那对，但是吧，这里边也有什么这个感情上事儿吧，这也有，但脱口秀圈里边也的确有这些事儿，
所以就是不是，我想问一下，就是感情上的事儿是虚构的，脱口秀圈的事儿是真实的，还是说
感情上事儿也有
真实
七八成是真实的？对，
哦，好，
你就猜吧，
真的。
你就猜哪20%艺术家？
对对对 对,
对，但我觉得就是，愿意出来就是把这些事儿写出来的人，我觉得都不容易。对，因为我觉得我们这行业其实还很少有人把这个事儿敢于往外写啊。
对，我是没有想到脱口秀能火到这个地步，在中国
哦，是吗？
做梦都想不到。你要跟我10年前跟我讲说，今天能够在这儿有这么多人来看一个跟脱口秀有关的 podcast， 我肯定不会相信。真的，因为那时候确实大家对脱口秀的总有人问，哎，
是
脱口秀什么东西啊，跟相声有什么区别？
嗯，
到了去年有人问相声演员，你们相声跟脱口秀有什么区别？
哦，
啊，对，整个这个喜剧的坐标都已经变了。
对，
我
是
对，所以我就做梦也想不到能有今天。
是是 是, 是、
嗯，而且我记得我刚讲脱口秀2017年的时候，我想特别想看脱口秀，我在美团上搜脱口秀，搜不到。什么都搜不到，
你在美团上搜，
这就是中国人正常的逻辑。因为我在美团上看电影，
哦，
所以我应该在美团上看脱口秀
啊。你搜外卖可
能，但现在铺天盖地都是，看到我都烦了。
明白，明白，是。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就是好好干吧。我觉得就是，你看黄西老师还在坚持，
对，我真的，
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坚持。
对，我也挺感染的。包括你刚刚问黄西老师，你说。你说他什么？如果不干脱口秀了，还做什么？其实我觉得他已经53岁了，他还在做脱口秀，不是，不是，这就已经是答案了。我觉得是这个意思。
哎，那个他确实不会聊，您多担待啊。
不是，我觉得这就已经是答案本身了。就如果他想做点别的，
我回去写微博去。
哎呦，
他不要您在豆瓣给他差评，都不用写微博啊。
就当时我真想做一件事，已经去做了，就是包括他也可以选择退休了，那年纪，那就是还在做。
但我也很理解，就我在他这年龄时候吧，觉得某个人已经50多岁，我觉得，哎呦我的天哪，已经这么大岁数了，对，真是。但是到了现在吧，也觉得是那回事，
你死不死？
对，就是。
明白明白，但是我觉得这点特别好，就是刚才阿成虽然说的也是那个大实话，
对对，
但是我觉得特别好，就是其实我觉得坚持对于喜剧来说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点。
那对
对，就是我希望就是我们这些喜剧人吧，大家也都能坚持，然后我也希望我们的这个观众也好，听友也好，也能够坚持的陪伴我们，好不好？谢谢谢谢，谢谢今天所有的朋友，
哎，谢谢大家啊，谢谢谢谢
谢谢，好，
也谢谢不开玩笑，
哎呦，
让我过来做嘉宾。
哎呦，谢谢，
高兴，
对对对对对，我们今天这个抽奖就抽您这本书，
哦，
好吧，你也
看看谁倒霉吧。
感谢大家收听本期不开玩笑，想要来录制现场一起开心，可以关注公众号猫头鹰喜剧，回复听友群，小助手会把你拉进群聊，我们会不定期在群内招募现场观众，每周在北京和上海还有我们的脱口秀演出，欢迎大家搜索小程序猫头鹰喜剧购票，更多精彩演出信息可在公众号猫头鹰喜剧查看，我们下期再见。